什么是什么是什么的。我们在这里列出了四个，在这四个里面我们看到教会是什么呢？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对吗？教会是什么呢？是基督的心腹。教会是什么呢？是神的家。教会是什么呢？是神的城。还有很多，还是葡萄树枝子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还有其他什么？还有其他什么？羔羊吗？有什么羊群吗？对吗？还有很多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四个，那请你来看。首先第一个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那里我们就读到了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以弗所书这卷书就是关乎教会的很重要的，这样的一卷书。他在里面提到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给我们一个形象，就仿佛是什么一个人的形象一样。谁是头？耶稣是头。而身体是什么？是教会。也就是说教会它连于耶稣基督，对吗？可不可以分开？不，分开就死掉了。因为人的头跟这个身体分开，人就死掉了。你理解这意思吗？而且作为身体，教会有几个头？就像你有几个头，我有两个头，我有三个头，你就吓死了，对吗？怪物只有一个头。所以圣经要强调给我们的关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教会跟耶稣基督是合一的，基督跟教会是出于一连为一，是和谐的，是合一的。基督教会，教会基督，他们是合一的，不是矛盾的，不是分开的，不是对立的。在这里我们要留意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是教会里面的生命，就像人的灵魂是人身体的生命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作为耶稣基督是教会他里面的生命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呢，那教会就不是教会，教会就毫无生命可言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实质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聚集起来作为教会的时候一定要教导基督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借着他的话来教导我们，使教会继续的有生命。请留意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3-4节说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与他联合，然后与他做我们的生命。第二个，基督是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身体如若离开头就必死亡。所以你知道教会是绝不能够离开基督的，教会是绝不可以脱离基督的。当教会像就是背离基督的真道的时候，背离基督的话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就已经不再是教会。所以我们后面我们会讲到真教会的三个标记，其中的第一个标记是什么？第一个标记是什么？对，纯正圣道的传讲。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纯正的传讲上帝的圣道，那么这个教会就不是教会。所以你知道当今天有些的教会他们在传讲那些成功神学，传讲很多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已经不再是教会了，虽然他们说自己仍然是教会。第三个，请留意身体的各个肢体互相联络与配搭，他们要彼此相顾，互相帮助，一个也不能够缺少。基督的身体作为身体，我们有很多的肢体，对不对？手指头、指甲，我们也很多，对吗？脚很多，这些都是肢体，身体的各个肢体互相联络配搭。你如果手上被针扎了一下，你整个神经都怎么样？被影响、被牵动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是互相联络配搭的，他们要彼此相互、彼此帮助，一个也不能缺少，这是真的。这是作为一个教会在一起，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都是基督身体的这个肢体。你是肢体，你是肢体，你是肢体，你是肢体，这么多的肢体组成了一个什么？身体。你理解吗？肢体不是身体，这么多的肢体在一起，你看到一个集合性，一个集体性，一个是个体性肢体，一个是群体性，我们看到一个身体。你注意到吗？这些的身体是互相联络一起配搭。各位在这里给我们有几个思考，请注意听， 把门关一下，是不是门开着？第一个，我们必须要委身一家教会，而不是做独行侠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是有身体，你如果相信耶稣基督是头，那你就一定会委身在他的身体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他一定不做独行侠，他一定不是独行侠。今天聚去这里，明天聚去那里，后天聚去那里，不，你要委身在一间地方教会，不可以走来走去，不可以随便的串教会，你必须要委身在一个地方教会，向这个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委身，不可以同时挂着两个教会，不可以同时去很多教会，都说是这些教会的会友，不可以。传道人也是一样，今天有一些的传道人是可怕的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自己所属的教会。你问他你是哪个教会，我现在没有教会，那你凭什么可以讲道？谁差派你讲？你理解这意思吗？所以这是很危险的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些事情。基督徒必须要委身在一间地方教会，然后你在这一间地方教会，你可以去到其他的这个教会有讲道有侍奉，或者你如果比如说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成员，你去到外面出差，你可以在那里，但是你一定会回来，因为你知道你所属于哪个教会。所以如果你出差或者你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，那你就要怎么样，你就要到那个地方找到一间地方教会委身，你不可以是没有教会的这样的状态，是不可以的。第二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这是弟兄姐妹，这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必须备齐，
必须按照我们教会其他弟兄姊妹间的关系，因为这是一个身体。
如果我们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身体，我们这些人是这个身体当中的不同的肢体，各位，很显然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，我们必须要维护与弟兄姊妹的关系。以什么来维护？以爱。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身体的这个肢体，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爱的这样的一种维护，那么我们就是分离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我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爱弟兄姐妹的这个事上，我们是不是在停滞呢？对，你不断的跟我说我的个性很内向的，我不大会找人说话，那你要不要在基督身上成为基督中心的一员呢？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有不同，但是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个性活着，我们而是努力的按照神的话语而活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感觉而活，而是按照神的话语而活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请留意，我们必须要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。你如果要加入恩约教会，你就应当跟恩约教会的所有的成员弟兄姐妹要认识，否则的话你说我是这个教会的，这教会说我不认识你，哪有是身上的这个肢体是不知道不认识的呢？我要请问你，你家里有多少个成员？你家里面有几口人？你马上就知道是那个我那个爸爸我是不认识的，你不会这样说，那个姐姐刚刚生了孩子我不认识她，你不会这么说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你的一家人，你理解这意思吗？你一定是认识的。各位，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的身体，你对你的这个肢体不了解吗？你的这手，我的这个手指头，这里的这个手指头曾经被切过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我曾经有一个伤疤被狗咬的，我都知道的，我都很知道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弟兄姊妹的状况呢？你一定是知道的，你一定要努力的知道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说，你不只是要把这些加入教会的这些书看完了，你要实践，你要行动，你要去爱弟兄姐妹。当我们在观察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这些的状况，你有没有努力的去爱跟维护跟弟兄姊妹建立的这种关系，对不对呢？作为成员也一样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教会成员了，所以呢我就已经搞定了，我的这个路已经走完了，所以现在我就没问题了。我们的成员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要有交集， 我们应当有联络，我们应当有在一起吃饭的时间，我们应当有在一起沟通的时间。你说那教会没有给我们安排，谁给你安排？是我们作为一个肢体，我们会主动的来安排，不是每一次教会来安排说啊，现在我们有活动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再进去。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我们在原来的教会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没有教会的生活。你跟原来的教会你的很大的不同是什么？你没有教会的生活。但现在如果你来到恩约教会，你也没有任何的行动，你也不关爱弟兄姐妹，你每个礼拜也只顾自己生活，那你会发现你还不如在原来的教会里，因为你以前是那样，现在也是那样。原来你只顾自己，现在你也只顾自己，你觉得说这是一个身体，你从来不这样觉得，这会是我们的现状吗？所以我鼓励你，中午吃饭的时间，主日中午是一个好机会，你可以跟弟兄姐妹常常的有交流，对吗？上个礼拜如果你跟杨子吃饭，下个礼拜你可能跟丁丁吃饭，在上个礼拜你可能跟这位弟兄这位姐妹吃饭，这其实可以安排起来，然后你彼此的有些认识。中午的时间可以让这些弟兄姊妹回来，然后坐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些的沟通了解，好不好？非常好。各位，我鼓励你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，你会努力的了解你身上的每一个肢体，是吗？你一定会这样，否则的话，这个身体就是软弱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就一定会出现衰败的状况。各位，以爱来相交非常的重要，不要玩手机啊，把手机放下来。所以我想请你留意，任意脱离爱的说话跟形式都是企图在破坏这个身体。你如果在当中没有爱，你随便的说话，你随便的形式，你知道你在破坏这个身体。所以对于一个教会来讲，你知道很可怕的状况是什么？就是弟兄姐妹开始有背后的论断，很破坏弟兄姊妹教会这个整体合一相爱关系的是什么？是有人在当中说闲话。我们没有按照圣经而行，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如果你对弟兄有意见，你要怎么样做？去到他的面前指出他的错了，他如果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如果不听呢，再带一个人来指出他的罪了。你注意到吗？而不是背后论断，背后说人的闲话，因为这会完全破坏这个身体。你看到今天教会的很大的破坏是什么？就是有人在当中捏造一些话，猜测，把猜测的话讲出来，结果呢，造成了教会很大的这种混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杜绝这些的状况。你如果在，因为弟兄姊妹也是罪人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也会彼此得罪。那我们需要本着爱心，我们在当中以爱说诚实话。弟兄，你得罪我了。弟兄，你得罪我了。你可以这样说话。你说那好像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国情，我们的这个性格好像不像这样。但你知道你是天国子民吗？你要符合天国的国情。所以让我们学习这么去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么去做，这非常的重要，这对建立我们这个教会成为健康的教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否则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我们都藏着掖着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。我们千万不要这么做。但是如果你是话多的人，你更要小心了。你要拿胶带纸铺住你的嘴巴，你要常常去读箴言书，然后呢，要留意神要我们怎么样讲话，我们的舌头应该是怎么样。我们应该也爱说诚实话，然后说造就人的话，我们努力的建造教会的合一。请留意，你是有目标的，这个目标是什么？就是越发的帮助教会合一，来荣耀上帝的圣名。所以各位，第三个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一二齐。如果我们是教会，是基督的身体，各位请注意，我们是有头的，头的命令也就是圣经的话 就是这个教会的根基。所以一个教会必须要传讲神的话，一个教会必须要与神的话在当中互通，一个教会必须要与神的命令合乎圣经的教义作为我们的根基跟基础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1689工人的信条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要以释经讲道来造就教会，因为神是借着他的道来造就他自己的子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一个教会我们必须要以头的命令为我们的所有，要以圣经来说来做，这非常的重要。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的教会开始软弱，前提一定是什么？我们没有围堵圣经。我举一个例子我给你听，现在我们的孩子在吵，如果我现在是带领者，那我会跟这些的弟兄姐妹来交流，我说好，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。你会不会觉得林伯你说的有点多啊，这是我家里的事情，你管我这么多干嘛？你会不会这样觉得呢？可能在一个外人看来你就会这样觉得，但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如果我们在孩子的这个事上不回到圣经，不按照圣经而行，我们的教会的聚会，你的家庭就会出乱子，就会出问题，是不是呢？如果你的孩子不顺服，然后你不管教他，然后如果在教会里面他随便随意的这样的对待，你不管教他，那你知道接下来我们都是这个照顾人情照顾面子，说哎呀，因为杨琪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说他，因为孩子他肯定会管的吧，这个瑶瑶他的孩子那他会知道的，哎，瑶瑶这个人很难说的，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对我不舒服，所以我就不要说他了。那你想我们的教会会不会好？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，对我的孩子吵，我的孩子也要进行管教，在合乎圣经的状况下要了解这个事情，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。所以到那个时间的时候，你不要说哎，你怎么针对我，不是，没有针对谁，是我们都要回到圣经里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非常的重要。我想到了在昆明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个牧师，就是有一次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执事要离开教会，他说在7年的时间里面你一直是故意的针对我。牧师说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怎么会7年的时间我都针对你讲话呢？我不知道你想什么呀。他说7年的时间你一直针对我的家庭讲话，因为这个执事的家里面他的孩子就是有一点不好，就是有点就是身体不好，然后呢他觉得就是他就很敏感，觉得弟兄姊妹一讲就觉得好像是讲他的孩子，所以呢他牧师在上面一讲的时候他就很敏感，说你又讲我又讲我又讲我。7年之后他居然跟他的牧师说我现在要离开教会。牧师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教会？你是不是我们教会有人得罪你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离开？后来就问出来了，说我如果有意见就是对你有意见。说怎么对我有意见？因为你在讲台上7年你都针对我。牧师说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牧师在讲台上他讲到是针对所有的人在做应用，对吗？所以圣灵有的时候把这把剑对准了我们的心。各位，我们要留意到这个事情，如果我们没有回到神的话语的根基就完蛋了。这个人后来真的离开了，游荡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又申请说牧师我要回来，因为没有其他的好的教会，我要委身。牧师说那你现在如果回来就开始会变得艰难了，你真的度过了你原先说的这个问题吗？解决了，然后你真的，所以你知道一定是要回到神话语的根基里面了。任何的问题也是一样。那你也可能会觉得说，单身的弟兄姐妹，你会觉得说哎呀，我谈了一个非信徒，不要告诉林伯，后来呢还是被知道了，然后呢我找你谈话，说那天你又来，最近状况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听说最近你谈朋友啊，你知道 然后说有人告诉我了，说你最近谈了一个男朋友，但是这个男朋友是非基督徒，你应该要分手。我说你太没有爱心了吧，我是付出真感情的呀。你会不会这么看？如果你不是以神的话为标准，你会觉得我在故意的欺负你是吗？但各位，如果你回到神的话，你会发现这是神的话，这是圣经的教导，对不对呢？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求神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对，我们应当要被神的话语督责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为什么我问你说你有没有读经，有没有祷告，你说最近没有，看都不敢看，因为这是对我们好的，因为你知道有一个标准在那里。那一个非基督徒呢，他可以不管什么读经祷告什么这些圣经的原则，他就进行。所以各位，你知道这些对一个教会来讲非常的重要。然后第四个，注意不要高看某某团体，以至于盖过或者取代教会。今天有些人特别喜欢校园团体，喜欢到一个地步，甚至觉得是说都不要去教会。神的心意是教会，而不是某某团体。请注意，团体真正的好的团体是在哪里的团体？在教会中的团体。任何的青年班、福音班、营会、什么选修班是不能够取代教会的，因为神的心意是教会，基督的身体是什么？是教会，而不是某某团体。我们一定要认准这个事情，这非常的重要。这是第一个，关乎刚刚第一个有没有任何的问题？基督是教会的这个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有没有问题？等一下再问，好吗？第二个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这是新娘子了。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子。注意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话，预备起。是指向就是当圣经来表达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的时候，他在强调什么？就像我们刚刚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在强调合一。那么现在在这里强调什么？强调教会的什么？贞洁、圣洁，非常的重要。教会应当要圣洁，像他的丈夫有一个贞洁纯一像主耶稣基督的心，是从这样的一个方面来说的。所以教会一定要保守他的圣洁。那么教会保守他的圣洁在哪里表现出来？如果教会当中有犯了罪，教会要不要处理？如果教会不处理，那么这个教会就怎么样？就犯罪。所以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哥林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发生了很多的问题，教会没有处理。其中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他说什么？有人跟他的继母发生乱伦的这样的一种关系，这个人仍然在教会里面。保罗怎么说？赶紧把这个人怎么样？赶出教会。教会是圣洁的，所以教会一定要对罪要恨恶，教会一定要恨恶罪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在成员大会的时候，为什么在有一些的投票上你不可以弃权。你说既然是投票，那我就有弃权的权利。不，有些事情你是不可以弃权的，如果你弃权就是得罪神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得罪神的事情，你不是站在那边，你就是站在这边。如果合乎神心意的是这边，那你就不可以支持那边。这是为什么你不可以弃权的原因，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恨罪的心。你要相信神借着教会已经做出了决定，我们一定要在当中要回到神话语到底怎么说的这个方面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建立一种思维，这种思维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到底怎么说，不是人怎么说，不是面子怎么看，不是人情怎么说，而是神怎么说。同样在接下来我们教会来选立就是来长老提名的时候也是一样。可能你觉得说林伯我不喜欢他，注意，你不喜欢我是一回事情，你要按照圣经来看我，这是更重要。 那同样谈谈家恒，你说哎呀，我对家恒我很有意见，但你问题是你要看圣经对家恒是怎么样讲的，你理解吗？我们要考虑圣经的资格标准是怎么样来说这个事情，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整个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，它的纯洁性是要以神的话语的标准来衡量，你不可以以世界面子人情等等这些来看，要回到神的话语。所以在这里有一句话说，绝不容忍有第三者来分享彼此的爱情，因为教会作为心腹，基督是他的丈夫。在旧约里面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，当旧约的那些百姓他们拜迦南的这些偶像的时候，上帝就怎么样发怒，他说自己是什么样的神，忌邪的神。忌邪是什么意思？嫉妒的神。上帝是嫉妒的神，什么意思？上帝非常痛恨他在一位丈夫之外居然还去在属灵上行淫乱。所以在先知书里面我们不断地看到这些的表达，对吗？在何西阿书我们看到表达的是什么？以色列如同淫妇一样，上帝仍然爱他，让他回来要保持贞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一样，作为教会，作为教会，我们一定要持守纯洁。你说那我怎么持守纯洁？你要坚持读经，坚持祷告，坚持聚会。你以你每天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圣洁的生活，追求神的道存在你的心里，以此来表达你这个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，你要活出圣洁的这样的特征。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需要彼此的这样的鼓励，彼此的提醒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做错。那你如果在那里笑笑，然后呢你都不提醒那个弟兄或者不提醒那个姊妹，那其实我们就是在得罪神。因为你彼此的提醒其实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更加圣洁，活出圣洁来讨他的喜悦。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留意第一个，基督如同深爱妻子的丈夫，为妻子舍己。耶稣基督为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作为这个新娘的丈夫，他是为他的新娘舍己的那位。妻子应该做出回应，爱他的丈夫，教会也应当这样专一而热烈的爱他的丈夫耶稣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在你生活当中你开始说啊，我现在工作变得非常非常的忙碌，我会提醒你说你要小心，因为你可能会进入在拜偶像的状况里面。你说你已经变得很忙碌，你没有办法参加周间的成员的聚会或者礼拜天的聚会，那我会提醒你说你是不是哪里已经出问题。因为作为教会的整体，我们应该热烈专一热烈的爱耶稣。所以你可以来衡量自己说，主啊，我的心有没有仍然专一热烈的爱你？如果我们没有，我们就在得罪神，我们一定要回转悔改到神的面前，上帝会帮助我们，加给我们力量。所以我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奔跑，因为在这个路上有很多的风暴，但请记得神仍然与我们同在。所以第三个，教会即使离开基督呢，基督仍然爱教会。圣经怎么说？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，甘心爱他们。你注意到了吗？所以教会虽然离开基督，但是基督仍然爱他的教会，耶稣基督仍然爱他。只要这个教会愿意回转，否则的话他的灯台就被挪走，他就不再是教会。哥林多的教会是这样，问题很多，保罗写信给他，他要做出调整，耶稣基督依然的爱他，但如果他不调整，那他就不再是教会。同样第四个，教会因此要警醒小心，如同贞洁的童女，不可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耶稣基督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。这真的是我们今天教会当中极大极大的问题。教会到底要做什么？教会到底要做什么？有人可能今天给教会提供了很多的思路，说我们要做扶茶，爱心扶茶，我们要去献血。基督，我们 教会要组织献血，我们要办学校。你有没有想过神让教会到底要做什么？神让教会做这些吗？这下好不好？好，但注意，教会首要要做的是什么？敬拜神，聚集作为教会来敬拜神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，过一个圣洁遵从神的生活来敬拜他。所以你来到恩约教会，我们应当有一个使命，然后我们会做一个使命放在这里。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之前在金台那边你看到的，还记得吗？做顺从基督的子民，遵从他传扬。这是你来到教会你应当建立起来的目标，这也是我们去牧养你的时候或者跟你说的时候要把你带上的方向，做顺从基督的子民，遵从他传扬他。所以请留意两个，第一个，教会必须唯一向主的话语中心，我们必须要向主的话语中心，我们向基督的中心是借着向主的话语中心表达出来。如果我们偏离主的道，我们就不再是教会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要紧紧的要留意啊，我们紧紧的要留意。但是我们也会有一种危机了，这种危机是什么？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他会认为在这整个礼拜天的一天里面，什么是最重要？讲道最重要。他认为讲道最重要，所以呢就是讲道会好好听，那敬拜的时候，诗歌敬拜的时候呢，他很随意，读经的时候他也很随意，或者下午学习工人信条他也很随意，然后呢这个下午的什么其他安排小组他也很随意。你错了，敬拜是整个我们一天教会的整个的安排，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。讲道重要不重要？重要，其他的也一样的重要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必须要向主的话语中心，在每一个方面努力的来讨他的喜悦。而且注意，如果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我们一定要警惕世俗化，因为当教会越来越世俗化的时候，就表明我们就不再像耶稣基督的心腹，而是像耶稣基督的什么？仇敌。所以你说那教会怎么样去防备这种世俗化？仅仅是不过圣诞节吗？不做圣诞晚会的演出吗？不是，我们的心，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需要被查验，我们有没有随流失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天我们都要检查我们自己的心，不要让世界掳走我们的心，不要让世界的价值观掳走我们的心。第三个，来看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是神的家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内容，罗马书第八章的话，我们所受的预备，起，在旧约里面，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儿子，在新约里面，我们这些人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圣灵重生我们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子。所以在这里说，他圣灵与我们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后嗣就是要承受他的产业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里你说跟家有什么关系？注意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这些人因着耶稣基督新生我们，圣灵现在跟我们证明，我们就是上帝家里的一份子，我们就是神家的一员。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十五节，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这家是什么？这家就是教会，教会是神的家。所以请留意，第一个，每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教会成员都因信而成为天父的儿女，我们成为这个家的一员，这是一个荣耀的地位。所以我们的教会是有成员制，为什么在这里是成员？因为教会要辨别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心归信。所以当你 当教会辨认出你是真正的基督徒，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，那你就加入到这个教会里面。所以教会成员就是教会，请注意，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，是成为这个家的一员。第二，因为同有一位天父，所以教会成员都是弟兄姐妹的关系，他们彼此出于同一个生命，恭敬同一位天父，他们都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，他们应当彼此相爱。所以虽然现在我们有些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仍然在往这个加入教会的这个过程里面，但请注意，你要注意到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家，有天父，有什么，有儿女，有弟兄姐妹，是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我们应当要联络在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，认识到这样的家。第三个，注意，家庭也意味着什么，有共同进退、生死与共的含义。既然是家庭，家庭的意思就是什么，就是一起的进，一起的退，一起的面对生，一起的面对死，这是家庭的概念，对吗？所以他们在彼此的享受亲情、享受安息的意义当中，共同的走人生的道路。我们会彼此的扶持，我们今天我们会彼此的相爱、彼此的鼓励、彼此的搀扶，然后我们一起往前走。这是一家人，对吗？这是一家人，因为我们是在一起。这个当中，家庭当然也意味着什么？家法跟家规，每个家都是有家规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不对，那么家庭的父亲他就要站出来，然后责打，要管教。你看到的是这样，教会也是一样，有家规的，家庭更有不拘小节、喜乐融融的长久的生活。家庭在一起应当是开心的，家庭在一起应当是不拘小节的。啊，你把我的脚踢到了，你应该说对不起。你为什么不对不起？你都把我的脚踢到了，不拘小节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家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特别是看到有的时候，我们作为孩子，我们向我们的爸爸妈妈说一些很冲的话，爸爸妈妈有没有就是长久的记恨，说因为你那天跟我说了这样的话？一般都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他的孩子，你是一家人，对吗？我们作为一家人应当有这样的一种相处。所有的这一切，儿女都必须信靠天父，仰望他的供应和赐予。我们在一个家里面，属灵的家里面，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一种关系跟联系。所以一个家最应该具备的是什么？我们读一下，预备起。如果我们现在我们作为一个教会，我们在一起，有人，但我们却没有爱，像不像家？就不像家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把圣灵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爱，我们要表现出来，表现在弟兄姊妹的生活当中，非常的重要。第四个，我们来看最后，教会是神的城，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。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心腹羔羊的妻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教会。所以那个城，新天新地当中说，那个城由天而降，那个城是什么？就是教会。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教会，就是古往今来东西南北所有重生信主得救的人，他们的名字被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。所以各位，我要请你来留意了，如果我们教会是神的城，请留意神在这个城当中是为王的，城当中是有王的，我们应该要降服这位王。神就是我们的王，他借着什么为王？借着他的道，借着他的话。第二，如果这是一个城，城很明显是一个保护，所以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的道来保护他自己的教会。我们在城中，我们是安全的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一段话，是一个总结一样的。我们来看看所有列出来的这些的比喻，你来留意这些的比喻都在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信息。我们一起来读啊，教会像一杯起，
教会像一个家的事实，应当增加我们彼此之间的相爱与团体。教会
些具体的话。所以请留意，我们在刚刚所看到的四个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当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，当他说恩约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，意思说所有恩约教会的成员弟兄姐妹应当要怎么样？要合一。当教会说，当圣经说教会恩约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的时候，是说什么？我们必须要贞洁，要圣洁，恨无罪。当圣经说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，应当说什么？我们应当要有对神的爱，对弟兄姐妹的爱。当圣经说我们是神的圣城的时候，是说有主与我们同在，他在我们的中间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我们一起要借着主日学所分享的。